丽慢慢的挺起了胸，拉起了双双的手。高丽心里突然充满了决心和勇气，他知道现在世上已绝没有任何事能令他悲伤畏惧了，连他已不再孤独。不再孤独，只有曾真正孤独过的人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感觉。他们并没有到深山中去，也没有到边荒野外去，他们找了一个安静和平的村庄住下来。镇上的人善良而朴实，一个辛勤的佃户和一个病弱的妻子，这里是绝不会引起别人闲话的。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他们过的日子平静而甜蜜。只可惜这并不是我们这故事的结束。高丽回来了，带着一身泥土和疲劳回来了。双双用他那纤弱柔和的手为他炒好了两个菜，温了一壶酒，这屋子里的每样东西他都已非常熟悉。双双渐渐已可以用他的手代替眼睛，现在双双已远比以前健康得多。甜蜜快乐的生活，无论对什么样的病人来说，都无疑是一贴良药。高丽看着桌子上的酒菜，笑得就像一个孩子。哎呦，嘿嘿，今天晚上居然有酒。双双甜甜的笑着，这几天呢，你实在太累了，我应该好好的犒劳犒劳你。高丽坐下来，先喝了口酒，才笑道：我呀，我只希望几年交过租后啊，能多剩几担谷子，去替你换一些好玩的东西来。双双就像是被宠坏了的孩子，坐在高丽的膝盖上，眨着眼睛说道：我只想要一样东西。你要什么？说吧。要什么呢？要你。他用那纤弱的小手捏住了高丽的鼻子，高丽张大了嘴，假装喘不过气来。双双痴痴的笑着，将一杯酒倒下去。他拿起筷子，夹了块排骨，要塞进双双的嘴里。突然，他的筷子掉了下来，高丽的手已冰凉。那么，筷子夹的不是排骨，是条蜈蚣，是一个七寸长的死蜈蚣。
什么事儿？
双双问道。高丽的脸色也变了，还是勉强的笑道：没什么，只不过是菜里啊，有条蜈蚣，一定是这个刚从房顶上掉下来的。看样子啊，今天晚上这糖醋排骨我吃不到嘴了。双双沉默了很久，终于也勉强的笑了笑。
幸好厨房里还有鸡蛋，我们煎蛋吃。
他一站起来，高丽也立刻站起来。我陪你去。
我去，你坐在这里喝酒。
不，我要陪你去。我喜欢呢，看你煎蛋的样子。
煎鸡蛋的样子有什么好看呢？
可是我偏偏就是喜欢看呢。两个人虽然还在笑，但心里却已突然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厨房里很干净，你绝对想不到像双双这样的一个女人也能将厨房收拾得这么干净。爱的力量实在是奇妙的很，她几乎可以做出任何事，几乎可以造成任何奇迹。双双走进来，高丽也走进来。双双去拿鸡蛋，高丽也跟着去拿鸡蛋。高丽跟着双双简直是寸步不离，双双开着炉门，高丽扇了扇火，双双拿起锅摆上，高丽去掀起了锅盖。突然，锅盖从高丽的手里掉了下去，他的手更凉，心也就更冷了。 仔细看锅里，锅并不是空的，锅里有两个纸人，用白纸剪成的人，没有头的人，头已被撕断，脖子上还有鲜血染红。炉火很旺，纸人被烤热，突然开始扭曲变形，看来更是说不出的诡秘和可怕。双双的脸色苍白，似乎已经昏过去。他有种奇妙的第六感，可以感觉到高丽的恐惧，但他没有昏过去，因为他知道这时候他们一定要想法子坚强起来。他突然柔声说道，
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可以说实话了？
高丽紧握双拳，是。
蜈蚣不是从屋顶掉下来的，这里绝不会有蜈蚣。
听到这句话，高丽点了点头，脸上充满了痛苦之色，因为他知道他们平静甜蜜的生活现在已结束。要承认这件事的确实在太痛苦。
但双双却反而很镇静，紧握着高丽的手说道，我们早已知道他们迟早总会来找我们的，是不是？
是。
所以啊，你用不着为我担心，因为我早已经有了准备。
他的声音更温柔了，接着说，
我们呐，总算已过了两年好日子，就算现在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，何况我们还未必会死。
高丽挺起胸大声地说道，你以为我怕他们？
当然不怕，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怎么会怕那些鬼鬼祟祟的小人？
双双的脸上发出了光，因为他本就一直在为高丽而骄傲。高丽突然又有了勇气，
你若也爱过人，你才会知道这种勇气来的是多么的奇妙。双双说道，现在你老实告诉我，锅里究竟有什么东西？
只不过是两个纸人而已。
纸人？
高丽冷笑道，他们想吓我们，却不知我们是永远吓不到的。
死蜈蚣和纸人当然要不了任何人的命，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，这只不过是一种威胁，是种警告。他们显然并不想要他死得太快。
双双咬着嘴唇沉默了很久，突然说道，
你洗洗锅，我替你煮鸡蛋吃，煮六个鸡蛋，我吃两个。
高丽看了一眼双双，
你还吃得下去？
为什么吃不下去啊？吃不下就表示怕了他们，我们非但要吃，而且还要多吃些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高丽大笑一声，对，我吃四个，你吃两个。
也只有连壳煮的鸡蛋才是最安全的。于是他们开始吃鸡蛋。
双双说，这蛋真好吃。
嗯，比排骨好吃多了。
双双接着说道，他们若敢像个男人般的堂堂正正的走进来，我也可以请他们吃两个鸡蛋的。
高丽冷笑的说道，只可惜啊，他们不敢，那种人只敢鬼鬼祟祟的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。
突然间，这个窗外有人在冷笑。
高丽豁然掌身而立，什么人？
没有回应，当然没有回应。高丽想追出去，但却慢慢的坐了下来，淡淡的说道，
果然又是个见不得人的人。
双双说道，你知不知道用什么法子对付他们这种人最好呢？
你说什么法子？
就是不理睬他们。
对，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。 这的确是个好法子。高丽的笑声很大了，可是他真在笑吗？窗外一片黑暗，无边无际的黑暗，黑暗中也不知隐藏多少可怕的事，多少可怕的人。屋子里却只有他们两个，小小的一间屋子，小小的两个人，外边那无边无际的黑暗和恐惧已完全包围住了他们。他真的能不怕？银枪已从床下取出来，枪上积满了灰尘，但却没有生锈。有些事是永远不会生锈的，有一些回忆也一样。高丽想到了秋风屋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找到了他。他希望没有，这件事儿高丽希望就在这里结束，就在他身上结束。他唯一放不下的只有双双，如果他不在了，双双会怎么样呢？高丽连想都不敢想，双双好像也没有想，似已睡着。双双实在要比任何人想象中都坚强得多，勇敢得多，但在睡着的时候，他看起来还是个孩子。高丽怎忍心抛下他？他怎么能死？窗外的风在呼啸，夜更黑暗。高丽紧紧地握着他的枪，他用尽所有的一切力量不让眼泪流下来，但他的泪还是流了下来。双双翻了个身，突然问道：
你为什么还不睡啊？
原来双双也没有睡着。
我睡不着。
你别忘了，你明天还要早起下田去呢。
高丽勉强的笑了笑。
明天我可不可以偷一次懒啊？
当然可以啊，只不过后天呢？大后天呢？
双双叹息了一声，接着说：
他们若一直不出现，难道你就一直在这里陪着我？难道你能在这小屋里陪我一辈子？
那为什么不能啊？
就算你能，这样子我们又能维持到几时？
维持到他们出现的时候，等着他们来找我，总比我去找他们好。
但他们几时才能来找你呢？
他们既然来了，就绝不会等太久。
不，他们这样做呀，也许就是要将你困死在这屋子里，要等你筋疲力尽的时候才出现。
可是他们不必等，他们根本没那种必要。
为什么？
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应该说老实话的时候？
是。
高丽接着说：那么我只希望你能为我做件事。
什么事？
高丽轻抚着双双的脸，柔声地说道：
我要你答应，无论我出了什么事，你都要好好的活下去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。
怎么，你怕他们？
我不能不怕。
为什么呢？
高丽的脸已因痛苦而扭曲。
你永远想不到他们有多么的可怕呀。这次他们既然又来了，就一定已经有十分的把握。
双双沉默着，他仿佛突然变得很冷静，过了很久才缓缓的说道：
他们若真的已经有十分把握，为什么不立刻下手呢？
那是因为他们故意要让我痛苦。
但他们下手捉住你以后，岂非还是一样可以令你痛苦？
高丽听这句话愣住了， 然后他眼睛渐渐的发光，突然跳起来。哎呦哎呦，我想通了。
你想通什么了？
青龙会，青龙会的人并没有来。
那来的是什么人？
来的只有一个人，所以他才要这样做，要逼得我筋疲力尽，逼得我发疯，然后他才会好好的慢慢的收拾我。
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
我知道，麻风，一定是那个麻风。麻风很少杀人，但他若要杀人就从不失手，他杀人很慢，慢得可怕。你若要杀一个人，就得要他变做鬼之后都不敢找你来报复。此时高丽的脸因兴奋而发红。
我知道他迟早一定会来的，我知道。
为什么？
他是来报复。
报复？
有些人自己可以做一万件对不起别人的事，但别人却不能做一件对不起他的事，否则他就一定要亲手来报复。
高丽咬着牙一字字的道，
但他却忘了，我也正要找他，他当然永远忘不了是谁杀了金开甲。
双双问道，
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带青龙会的人来？
他绝不会。
为什么？
因为报复是一种享受，杀人也是，他绝不会要别人来分享的。
双双紧握住了高丽的手，
他一定是很可怕的人吧？
他的确是，但我并不怕他。
他声音突然停顿，外面竟有人敲门，这个敲门的声音很轻很慢，每一下都仿佛敲在了高丽和双双的心上。高丽几乎连呼吸停止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如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有把握。这两年来他拿的是锄头，不是枪。敲门声还在继续着，轻轻的，慢慢的，一声又一声。双双的手好冷啊。高丽突然发现双双也并不如他自己想象中胆子那么大。双双终于忍不住的说道，
外面好像有人在敲门。
嗯，我听见了。
你不去开门？
高丽冷笑道，他若要进来用不着我去开门，他也一样能进来。
其实高丽他自己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借口，
他的确是在畏惧，
因为高丽不能死，所以他怕死。怕死并不是件可耻的事，绝不是。你若是个真正的男子汉，有双双这样一个爱你的女人需要你照顾，你也会怕死。双双的心仿佛在被针刺着。
他当然了解高丽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高丽。
他空洞灰暗的眼睛里突然泉水般的涌出了一连串晶莹的泪珠。
怎么，双双，你在哭？
你知道我一直在为你而骄傲的。
我知道，
但现在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。
听到这句话，高丽低下了头。高丽当然也了解双双的心情，没有一个女人愿意自己的男人是个懦夫，更没有女人愿意自己的男人在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时候畏惧逃避。双双赫然道，
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，但我却不愿意你为了我这样做，因为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痛苦，因为你本不是懦夫。
可是你用不着为我担心，无论我怎么样，只要是你应该去做的事，你还是一定要去做的，否则我也会比你更痛苦。
高丽看着他，只有真正的女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高丽突然发现自己在为他而骄傲，他俯下身亲吻他脸颊上的泪珠，然后就转身走了出去。双双伏在枕上数着他的脚步声，每天早上他都要数他的脚步声。从床边只要走13步就可以走到外面的门，
一步，两步，四步，五步，这一去的他是不是还能回来呢？
双双不知道，也不敢想，就算他明知他一去永不返回，也同样不会阻拦他，因为这件事是他非解决不可的，他已不能逃避。